佛教之生死学上，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大家下午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分享啊。今天下午的这个分享当中呢，我们准备讲这个佛教的生死学。因为生与死啊，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啊。然后呢，因为我们大家都要面对啊这些，所以就是大家想了解这个生死学是什么。因为这个跟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啊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就很多人想了解一下。那我们这样子的话，今天啊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佛教的这个生死学。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佛教的这个生死学啊。现在这个生死学，这个有些大学里面呢也已经有这样子的课，有这样子的这个课程啊。国内的有些大学它也已经开了这样子的课程。然后这个国外啊就有这个死亡学，国外的这个死亡学就大概就有100多年的历史啊，大概就有110多年的历史。然后呢他们呢也在学那个这样子的这个死亡学呢，国内也在学这个生死学。那么这些都是在谈啊这个生与死的问题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死学呢有一点点不一样呢，它是主要是从佛教的角度啊去讲，从佛教的角度来去解释这个生与死的问题。佛教的生死学，那首先我们看看啊，这个文字啊是百度啊上的这个百度百科里面的对这个生死学的解释啊，是这样子的啊。这个生死学呢，它是一个跨学科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啊内容，它是社会学，它跟这个社会学、医学、哲学、法学等这些领域啊都是有关系的，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这个学科。然后呢，这个里面呢，它主要讲的是这个生命与死亡的本质啊，和这个它的相关的一些议题啊，就是来讲啊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啊。然后呢，这个跟这个生死学和生死学的见解啊有一定的关系的呢，那是临终关怀啊，还有就是这个殡葬文化啊，还有就是这个安乐死的这个伦理的问题啊，这些都属于这个生死学或者是这个死亡学当中。然后呢就是人类体系中的这个宗教、哲学这个科学交织在一起啊，尤其是在这个生与死，其实是虽然都是传统文化都是宗教，但是呢其他的这些宗教里面呢也有讲这个生与死啊，但是呢没有一个是像佛教这样子讲得非常的透彻，然后呢非常的这个清楚的。这个呢就是除了佛教以外，这些其他的宗教里面呢也没有讲得那么的清楚啊，就是每一个比如说一个人的这个死亡的每一个过程每一个环节，然后会发生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啊，如何的面对等等。那么这个呢就是除了佛教以外没有讲的那么清楚啊，但是呢所有的宗教都在讲。然后就是尤其是这个佛教的这个轮回啊，轮回的这个理论，还有就是这个现代啊，就是国际上非常的流行的有一个词，就是这个濒死经验那个就是也都有就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啊，那个濒死经验呢，那也是非常的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啊，这个也是非常有意义，这个濒死经验还有就是脑电波的这个研究啊等等，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些全部放在一起了以后呢，那么 这个都叫这个生死学，他们都在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啊，不同的角度研究这个生与死的问题。那这个是百度百科的他的这个解释啊，这是我们现代的这个生死学，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学科。然后呢，这个学科当中的这个啊，就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通过这个安宁疗护啊，维护这个生命的尊严，然后呢，器官捐赠啊，自杀的干预啊，等等啊，这些议题都在这个生死学里面啊。然后呢，这个写遗嘱呀，这个殡仪馆的时间呢，反正就是对死亡有关的，就相关的这些全部都属于这个生死学的内容啊。那么生死学呢，就是一个这么多的这个教学啊，重构了这个生死观。然后呢，我们呢就是通过这么多的学科去研究啊，这个生与死到底是什么然后就是解析宗教的轮回思想。那这个宗教的轮回思想，这就是佛教的轮回思想了啊。那这个佛教的这个轮回思想，它到底可不科学合不合理从科学或者是从其他哲学这样子的角度去看的话，那它的这个可信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它符不符合这个科学等等啊。那么也就是从科学的角度也可以去这个论证或者是研究这个宗教的这个轮回科学实验的研究科学实验的研究目前就有一些了有一些国外还是有一些这方面的科学专门的一些研究的机构，然后呢他们的这个研究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成果这个我们下面会给大家介绍。那么这个它的理论体系理论的这个框架呢，就是整合这个医学的伦理心理学的辅导社会学等等多维视角去看这个死亡那么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内容呢就叫做生死学这个就是当代的这个生死学是这样子。然后当代的这个生死学里面呢佛教的这个轮回观它就占有就是一系就是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研究这个生与死的时候呢，那这些佛教的这些论点呢，其实是这些文献是非常有这个研究的价值这些里面呢就是讲的这些生与死的问题呢，比任何其他的文献讲得更加的清楚，更加的透彻非常有意义的，是这样的。这是我们当代人的这个生死学的一个概念大概就是这样子了。那么下面呢，我们看看生命那我们这个去了解这个生死学的话，那首先肯定是要了解生命是什么如果不知道生命是什么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根本就这个生与死那就是无从谈起所以就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去了解一下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那我们这几句话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佛学来自于佛学，这是佛教的这个观点。从佛教的角度来讲生命是什么呢？生命是我们人的阿赖耶识的延续阿赖耶识的延续。那阿赖耶识是什么呢？那阿赖耶识就是我们平时在大乘佛教尤其是像这个大乘佛教的唯识宗讲的特别的多讲的特别多。因为这个我们的很多的比如说佛教的修心还有我们现实当中的很多的事情都跟这个阿赖耶识有关系，有直接的间接的关系。所以呢这个阿赖耶识呢在大乘佛教里面呢它是一个这个高频率的个这样子的这个词汇阿赖耶识。那阿赖耶识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 人不就是啊，人不就是精神跟这个肉体的组合吗？啊，人是精神和肉体的组合体。哎，那么其中精神，精神是什么？那佛经里面呢，就叫心啊，心脏的这个心啊，这个字啊，当然不是心脏，就这个字啊，心。那么心是这个所有的这个阿赖耶识啊，眼耳鼻舌身啊，所有这些啊精神世界的这个总称啊，总称就叫做心，嗯，也叫做这个精神啊。那么这个心的，我们可以，它虽然这个心这个字啊，它的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啊，拆解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眼耳鼻舌身啊，佛教里面呢就是讲这个八识啊，八识是什么呢？眼耳鼻舌身五个啊，然后呢意识是我们平时就是用来思考啊，去思维判断啊，这样子的作用，它有这样子的作用，那么这个就叫做意识啊。然后除了这六个以外呢，这个第七个呢，我们平时都每个人都有一种啊，我们经常都就认为有一个自我的这个存在啊，自我的存在，虽然我们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个自我是什么样子，但是呢每个人都有一个先天的一个这样子的观念，哎，我们认为都有一个自我。那么这个对自我的这个肯定啊，对自我的认可啊，这叫做啊，这个就叫做我执，在佛经里面呢就叫做我执啊。那这个是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啊，我们对普通人来讲的话啊，任何时候他都是离不开这个我执啊。我们平时比如说哎，我要去吃饭呐 啊我要上班呐、我要下班呐、我要怎么样啊，这个里面所有的这些里面呢都有一个我，哎，这样子的字啊，有这么一个字。然后我们语言所表达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内容啊，语言所表达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呢，实际上这个我们语言能够表达的东西，在我们的心里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观念啊。反是我们语言当中这些经常讲的那些东西呢，是我们的心里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先是在心里啊有个这样子的观念，然后呢我们用语言来表达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内心的这个观念，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平时呢啊，就是有一个我们的日常的这个语言当中就离不开一个我这个字啊，那么这就是说明我们心里啊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我执，这个执着一直都存在，那这个就是这个第七个了。那第八个呢啊，那就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那这个阿赖耶识呢，它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精神世界的啊，精神世界的这个基础啊，精神世界的基础。然后呢这个阿赖耶，所以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呢，实际上呢这些都是来自于啊这个阿赖耶识。然后呢阿赖耶识，有了这个阿赖耶识以后呢，然后啊就是有这个眼耳鼻舌身啊，都是这样子。所以呢阿赖耶识是我们的精神世界的基础，或者是它的这个总体啊，叫做阿赖耶识。所以这个阿赖耶识啊，在人的这个身体里面呢，只要它在啊，那么人就是活着的啊。比如说我们深度睡眠的时候啊，还有就是这个昏迷的这个时候啊，麻醉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人一直都有呼吸啊，血液的这个心脏的跳动，血液循环呢都有。更重要的呢，那个时候呢人啊是活着的。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人是活着的呢？因为这个阿赖耶识啊他还在。虽然那个时候啊就是神度的这个昏迷啊，麻醉啊，这些时候呢，虽然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看不见听不见啊，眼识耳识啊他们都不存在。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在这样子的这个深度的睡眠当中，睡眠或这个昏迷当中呢，思考啊，思考也没有这个思维的能力，所以呢这个意识啊它也不存在了。意识也不存在。 然后这个我执啊，它也是一种意识的范围当中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它也不存在了。那么这些都不存在的话，那为什么人啊还是活着的呢？啊，那么就是说，就是阿赖耶识它存在啊，阿赖耶识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呢，能够延续到100年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人就活到100岁啊，这个人的这个生命啊就有100年啊，是这样子。所以呢，真正的这个生命，那么就是阿赖耶识的这个延续啊。如果有一天这个阿赖耶识啊离开我们的身体啊，那么就是人啊就立即啊，就是这身体呢就立即就归途啊，所以呢这人的身体就变成了尸兽。所以呢，真正的这个生命呢啊，就是阿赖耶识的这个延续，就叫做生命。只要在肉体当中啊有这个阿赖耶识的存在啊，那么人就是活着的。哎，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从佛教的角度来讲的话，那生命就是这样子啊，这就叫做生命。具体来讲的话，这叫做这个生命啊。首先我们看看这个什么是生命啊，然后呢再看这个生命啊它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它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啊诞生啊，它在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下啊灭亡啊，它会不会彻底的灭亡啊，那么这个呢我们下一步学习的这个内容啊。首先这是生命的一个定义啊，那我们下面再看生命是有限的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生命是有限。那么走到生命的尽头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啊，会发生什么事情啊？那我们大家都会说，生命的尽头啊，那么就是死亡啊。无论是这个植物啊、动物、人类啊，都是一样的。这个生命的在场也好啊，也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也好，最终啊。它会走到这个尽头啊，那么走到尽头的时候呢，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啊，就是说所有的生物都会死亡啊。那这个亡啊，我们改成这样前往的这个亡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我们平时是灭亡的亡啊，灭亡的亡。那死亡是用灭亡的亡啊亡，这样子的话，那死了就人就没有了啊，就结束了。啊，那就灭亡了啊，就从此以后就不存在，这就是平时我们的这个亡啊，就是用灭亡的亡。佛教里面呢，它的内容，它真正的内容呢，就是死亡啊，从这儿死了啊，但是呢，它前往啊另外一个地方，那所以呢，它不是灭亡啊，它不是灭亡，它是前往啊，前往到什么地方呢？那前往到六道轮回的某一个地方啊。这并不是说啊就在这儿死了，然后呢一切都结束了啊，就忍死入灯灭啊，那个就叫做死亡，灭亡的亡啊，那就是灭亡的亡。然后呢人从这地方死，然后他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不是灭亡的亡啊，这就是前往的亡，所以叫做死亡。死而不亡啊，看起来这个人死了啊，但他亡了吗？灭亡了吗？他彻底的结束了吗？啊，根本就没有结束啊，根本就没有结束。这个比如说啊，一个植物，比如说一朵花啊，它从它的这个种子啊，然后呢发芽、结果、开花，然后呢这个花啊，过几天以后呢，它就变成了垃圾啊，然后呢垃圾啊，这个花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那当然就是这个分子啊，物体就是分子组成，分子是原子组成。哎，那么花啊，它变成了垃圾了以后呢，组成这朵花的这些分子和原子啊，它们去哪里了呢？它们是不是彻底的就没有了呢？啊，还是存在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从我们的肉眼看啊。那么花啊，这么漂亮的、这么美丽的东西呢，它就过一段时间以后呢，那么它就啊变成了垃圾啊，然后呢，再后面呢，那垃圾呢也就归 尘土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再下面我们的眼睛是看不见，我们也不知道它去哪里了啊。但是实际上呢，画的这个样子啊是不存在了啊，这样子的形状啊，这样子的这个颜色啊，色彩，然后它的这种形状啊，这个是解散了啊，这叫做死啊，这叫做死，死而不亡啊。那不亡是什么呢？它的这些分子和它的原则啊，哦，这个是没有间断的啊。然后这个花的这个啊，花的这个这些分子啊、原子啊，那么它就变成了这个土啊。然后呢，土里面呢又继续再变成另外的其他的东西啊。那就是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啊，现在就是这些花，有可能就是啊。几个月以后啊，几年以后啊，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又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啊，又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但是我们不知道啊，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以前的那些华啊，我们不知道了。有可能呢，它就变成了啊，以后就变成了粮食啊，啊，变成了食物呀，啊，或者是变成了其他的东西啊，然后又变成了啊，就是有可能它以后就变成了。这些原子和这些分子呢，又组成了一个另外一个植物啊，一棵树啊，或者是一个砖头啊，或者是一张桌子啊，然后又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眼前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它的分子原子啊，这些是不可能是不存在啊，它继续会存在。所以就是死而不亡啊，死的是什么呢？四的是它的色彩啊，它的形状，哎，这些东西就解散了啊。总的来讲的话，它的这种样子啊就不存在了。所以呢，我们认为这就死了啊，这死了。那后面加一个亡，那就不一样了啊，那就加了一个灭亡的亡啊，那就它不单是死了，而且就彻底就结束了啊，灭亡了啊。就灭亡了，那从此以后就不存在。如果加了一个这个前往的亡啊，那就不一样了。这个虽然它的这个样子啊，花的样子不存在，死而不亡啊，它的这个真正的这个花啊，它是原子和分子呀，那么它的原子分子一个都不少啊，一个都不少，它就一直都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存在的啊。它每过一段时间呢，就是变成，因为这些原子分子又组成了另外一个东西啊，又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啊。然后这个呢，它有自己有生老病死，最后它又变成了这个，它又开始诞生，然后呢发展，然后衰老，最后又归土啊，归了尘土以后呢，它又然后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啊。再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它又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啊，就又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眼前啊，我们的眼前，但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啊，现在我们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啊？以前什么时候我们看到过啊？听到过、看到过啊、问到过啊？这个我们是没办法知道，但是确实是这些植物啊，它都是不是灭亡啊，它是死而不亡的啊，都是这样的，只是它的这个。它的这个样子就是解散了啊，就发生了变化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形式就是产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它的本质没有产生什么变化啊，它就变成了其他的东西。那变成了其他的东西的时候呢，这个原子就是以前的原子啊，这个分子呢也是以前的这个分子，它一直都是这样子，它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啊。一直都是存在，但是我们呢啊，就是把它的这个形式啊上产生了变化的时候呢，我们认为啊，它就死了啊，那就是这样子啊。那个植物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呢，动物呢，那动物就可以分两个部分呢，一个是它的肉体的部分，另外一个是它的这个意识啊，或者是它的精神的那个部分了啊。那肉体的部分呢都是一样，跟前面讲的是一样的。然后人呢，人类啊也是一样啊，我们人也就是 精神跟这个物质的这个组合体啊，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物质呢啊，那就是跟前面讲的啊，它有就会结散了以后，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的样子它就结散了，结散了以后呢，我们认为它就死了啊。那死了以后呢，那它的这个组成我们的这个肉体的这些原子和分子呢啊，它又变成了其他的东西了啊，其他东西。所以呢，它呢还是在这个大自然当中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它是死而不亡啊，是这样。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意识啊，我们意识或者是这个精神，那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它也是不是这样子一直都存在啊，或者是就结束了啊？那我们下面看啊，就发生什么事情了？生命的尽头呢啊，植物、动物啊，所有的这个生物啊，那都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怎么看啊？这个死这个字的背后呢啊，是前往的亡还是灭亡的亡啊？这个我们得要继续看啊，继续下面继续看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生死学的核心的内容就是这个啊，核心的内容是这个。那么佛陀讲啊，这个佛说入胎经啊，这个非常有意思，大家可以在百度里面可以去搜啊，百度里面去搜一下这个经。这个经特别有意思的，然后呢自己去阅读啊。这个里面呢他就讲了一个人，这个人死了以后就这个投生啊，然后呢这个坏胎的这个九个月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啊，然后就是这个人体这个新成的细胞的这个怎么就破裂啊，还有就组合等等等等，他讲的是非常清楚了，很有意思的，这个到时候大家有空的时候去看一看。我们今天就用这里面的一句话啊，佛说入胎经啊，这个当中就说当死之时啊，任何一个人啊，就是我们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啊，梦里出都啊，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呢大家都有很强大的这个痛苦啊，很强大的痛苦，一个是疼啊，就是这个肉体上的这个痛啊，然后恼啊，就是精神上的我们对死亡的这个恐惧啊对这个死亡的这种啊担忧啊这类的啊，主要是对死亡的这个恐惧啊，这个就是恼啊，对死亡的恐惧啊，然后呢这个痛啊，那就是肉体上的这个痛。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走到这个生命尽头的时候呢啊，就是要面对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啊痛苦，这叫做这个生老病死的啊死亡的这个痛苦啊逼切。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如果我们没有修心啊，没有准备啊，没有这个训练，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时候呢每个人都是七心三乱啊，就在这个生死的关头啊大家都是非常的恐慌啊，然后就是手忙脚乱啊，不知所措啊，就是因为从来都没有面对过这个这样子的死亡，然后呢也从来也没有去学过啊这个面对的方法，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啊惊慌失措啊，就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候。但是呢我们遗憾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我们一辈子啊学的这些东西呢啊，就跟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没有什么关系的啊，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是遇到我们的真正的生命的本质的问题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这个我们所学的这些知识呢就是没有太大的用啊，它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方法啊，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呢大家啊心很乱啊，就是很害怕啊，很乱散乱，有助苦恼啊不自疑，这个里面有主要的是三个原因啊，我们对死亡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这个恐惧呢，它三个原因啊，就是使我是何人，哎，我们自己不知道我是谁啊，这三个是在哲学里面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三个问题啊，我是谁啊，这个我们不知道啊， 然后呢从何而来啊，就是我从哪里来，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啊，这个方面呢一无所知。进何出去啊，那我现在要去哪里呢啊，这个也就不知道了。这三个不知道，这三个问题答不上来啊，那这样子以后呢，然后就在这个生死关头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是非常的恐慌啊，到底要发生什么事啊，就不知道啊，就是比如说一辈子都是啊坚定不移的这个唯物论者、无神论者，认为不可能有啊这个下一辈子这样子的人啊，也就是在这个这样子的生死关键的时候呢，产生他自己的这些啊这个见解啊，产生了动摇啊，到底有没有啊？万一有，那怎么办呢？这个死了以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啊？等等，这是一个。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放不下啊，这一生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像财产啊、啊亲人呐、啊、名呐、啊、利呀 啊等等啊，那这些东西就放不下，所以这个时候是特别的痛苦的，就是因为没有回答，因为答不上这三个问题啊，所以就人心里是非常的恐慌的，所以特别的啊，这个时候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呢，我们啊，就是这个学这个佛教的圣思学的主要的目的呢，我们就是能够找到一个这三个的答案啊，我是何人啊，从何而来，进何出去啊，就这三个方面呢。找到一些答案，如果找到一些这个方面的答案的话，那到时候呢啊，自己啊心里有数啊，有把握啊，然后呢也有一定的方法去面对这个死亡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死亡其实也不是一个很恐惧啊、很恐怖的事情。所以呢，死亡啊，它到底是很恐怖的，或者不恐怖的啊？那得要看我们自己的心态，或者是我们对死亡的啊这个理解啊了解，还有就是面对的方法啊，这方面的这个准备的工作啊，充不充足啊？充足啊，那就没有那么的害怕啊，没有那么恐惧。那如果是没有这方面的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或者是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啊。那这样子的话，那也不能说啊，这个不恐怖，这是佛陀啊，在这个《入胎经》里面讲的，那下面我们看看啊，死亡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啊，到底死亡是什么呢？啊，那人的这个肉体啊，这个方面呢，我们不需要考虑太多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这个肉体呢，啊，它就是啊，最后就变成尘土啊，那就变成垃圾，变成这个尘土啊，这个不需要考虑太多，主要是看我们的这个精神啊，这个变成了什么了啊？那么精神呢，啊，是什么是精神呢？我们前面讲的就这八个啊，最下面呢就叫佛心啊，那这个不算啊，然后呢？第一个啊，就叫做阿赖耶识，这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阿赖耶识啊。然后呢，就是摩那识，摩那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执着啊，我们对自我的这种执着。然后就是啊，眼耳鼻舌身啊，这就是佛经里面就讲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啊。然后呢，我们平时我们这个就叫什么呢？叫这个视觉呀、听觉呀、嗅觉呀、味觉啊，就这个八个。那么这个八个啊，这八个啊，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精神啊，人的精神啊，人的精神就是拆解了以后呢，那么这八个了啊，就这八个啊，那么这八个啊。上面的眼耳鼻舌身啊，包括这个意识啊，这六个啊，它的这个突啊，是这个波纹啊，波浪形的，那这个是波浪形的。然后下面的这个三个啊，或者是下面的这个摩那识和阿赖耶识啊，它是一个直线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因为前面的这六个眼耳鼻舌身啊，这些都随时都有动摇啊，变化无常的啊，时有时无，不稳定的，所以呢，它就是一个波纹啊，波浪形的。然后下面的这个摩那识跟这个阿赖耶识呢，它是一个直线啊，意思就是说啊，相对还是非常的这个稳定的啊，它没有那么多的变化无常啊，一直都是存在，一直都存在，所以它是这个是一个直线啊。那我们看看这个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眼耳鼻舌身啊不存在？看看啊，这个深度的睡眠啊，深度睡眠啊，还有就是昏迷啊、麻醉啊、全麻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眼耳鼻舌身啊，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啊，等等，那么这个就是眼耳鼻舌身啊，全部都停滞了，全部停滞啊，这个深睡这个中间有一个间断的一个间隙啊，这个停滞了。然后呢，停滞了以后呢，这个莫那识啊，它也停滞了啊。这个时候莫那识它也就不存在了，有停滞。然后阿赖耶识呢，啊，我们深度睡眠呢，昏迷啊那样子的时候呢，阿赖耶识啊，它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啊。这阿赖耶识一直都是存在的，阿赖耶识呢没有任何的影响，所以它没有任何的变化啊。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死亡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看啊，死亡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死亡的时候呢，也就是眼耳鼻舌身啊，它是短了，在这个我们下面会解释啊，就在一段时间当中，大概20分钟这样子的时间当中呢，它确实是看不见啊，听不见啊，全部就是停滞了。然后莫那识也停滞了，阿赖耶识啊，也有点点，就是一个瞬间啊，一个瞬间，阿赖耶识也听了一会儿会儿啊。但是呢，阿赖耶识这个听，实际上这个说听和不听都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他就是虽然就听了这么一瞬间啊，但是呢啊，他就瞬间就恢复了啊，恢复了。所以呢，阿赖耶识我们可以说，这个时候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所以呢，人死亡的时候呢，啊，虽然这些阿赖这个前面的眼耳鼻舌身都不存在，但是呢，啊，这个阿赖耶识是存在的，所以它是可以，所以它这个阿赖耶识呢，是可以从前世啊，游到这个来世啊，它是可以这样子移动的。我们刚才讲了死亡啊，前往的亡啊，谁前往呢？眼耳鼻舌身啊，这些是前往啊，前往不了啊，他自己断了，这个中间就断层了啊。那真正的这个从前世到后世的这个能够前往的啊，那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啊。这个阿赖耶识呢，它从前面就到后面，它一直都是这样子移动啊。它是移动的，它没有间断过啊，它是移动的。所以比如说啊，在医学上就是这个死亡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呢？主要就是啊，脑细胞死了以后呢，那就叫做这个死亡啊，大概就是这个五分钟左右，四五分钟就脑细胞都死了啊。虽然医学上这么说啊，但是呢，这个医学上的这些死亡的这些标志啊，全都有了。比如说这个瞳孔的扩散啊，血液循环的停止啊，全有了。但是啊，就是好几个小时以后啊，甚至是几天以后醒过来的哦，这种还是有的啊，还是有的。这个就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些是一种奇迹，那有的。那么那些人是怎么回事呢？啊，他从这个太平间啊，拿回来的这样子的人是有的。那这是什么？怎么问题呢？啊，那么这个就是说，从佛教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人实际上是根本就是啊没有死啊，这是一个神都的昏迷，但没有死啊。虽然这个人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眼耳鼻舌身啊，但是呢，他的阿赖耶识啊是存在的，阿赖耶识存在，所以呢， 这个人虽然啊在外面还没有那样子的这个啊心脏的跳动啊等等是不存在了，但是呢他的这个神笃的啊这个阿赖耶识呢，他的深层次的阿赖耶识它是存在的啊，所以呢它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啊，这个眼耳鼻舌身它是可以恢复的，恢复了以后呢，那么这个人又活过来了啊，这样子是。所以这个没有这个阿赖耶识啊，没有阿赖耶识的话，这些都是没办法啊，没办法这个解释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比如说这个死亡啊，第一个是眼啊。就是视觉，第二个是听觉啊。那么这个听觉，这个前面的听觉停止，到后面的这个听觉有产生，那么这个中间啊，就是有好几个小时，或者是一天一夜啊，48小时这样子的都有。那么这个就停止了这么长时间啊，那个时候呢，有开始产生这个啊这个视觉的时候呢，那你说这个视觉的第一个瞬间，它是从哪里来的呀？它从哪里来的啊？大脑已经是早就已经停止工作了啊，已经不工作了啊，它就已经早就不工作了。那么，那其他的呢？它从哪个地方产生的呢？啊，什么东西又让那个眼耳鼻舌身又让它恢复了呢？啊，那么这个就非常的不好解释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唯一的一个理由呢，就是因为这个阿赖耶识它是存在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又可以恢复这个啊眼耳鼻舌身啊都可以恢复的。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死亡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只是前面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再加上这个摩那识啊，就是这七个啊就停滞了，但这个阿赖耶识呢它一直都存在，但不是这个人，就比如说就一个人死了以后呢，是不是这个阿赖耶识一直都在他的这个身体里面呢？当然不是啊，在有一段时间当中呢，在他的身体当中啊，那么呢后面呢他就又走了啊，走了以后呢他又跟其他的东西再结合啊，再会投身，这个我们会下面会讲啊。所以死亡的时候呢，实际上他真正这个发生的事情呢就是这样子，这个阿赖耶识他一直都在啊，这是大乘佛教啊他的观点啊。那我们再看啊，那死亡啊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个除了佛教以外是没有人啊，没有任何一个文献啊讲得清楚的啊。佛教啊，尤其是佛教啊，佛教的宪宗和密宗里面呢，宪宗里面也有讲。也有这样，但是呢他没有把这些东西呢就分得那么的清楚。唯一的呢就是密宗里面啊，把这个死亡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呢讲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啊，非常清楚，很有意思的。然后这个呢不仅仅是在佛经里面这么讲，而且啊这是可以论证的啊，可以论证。那什么东西来论证呢啊，这个有很多方法可以论证啊，这个我们下面也会讲。那死亡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死亡啊，那我们用这个亡，前亡的亡也好啊，那我们就平时用的那种啊，灭亡的亡也好，就是会啊这个要会发生三个不同的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啊，就进入昏迷状态啊，进入昏迷的状态。然后人断了气之后啊，断了气之后呢，虽然从外表上看的话，这个生命的这些体征啊都消失了。生命的体征是这个呼吸啊这个血液循环啊，这个心脏的跳动啊，就是这些了，这些全部都是消失了。从医学上看的话，确实是这人就死了啊，是这样子。但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这个意识呢还在人的这个身体里啊，只不过啊这个时候呢进入了昏迷的状态而已啊，这个时候呢人的意识呢还没有离开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当中呢还在但是呢他已经进入了这个昏迷的状态，所以呢我们从外表上看的话，那就他没有任何的这个生命的体征啊，就完全是死了啊，但实际上呢他是昏迷，就进入了这个昏迷的状态。对普通人来讲啊， 这个就是一个昏迷的状态而已，其他没有什么。但如果是密发的修行人的话呢，他可以啊，他可以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进入光明的这个境界啊。这个光明的境界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死亡啊，这个莫那识，这个绿色浅绿色的就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有一点点的这个啊间啊间隙，它就是这么一个瞬间啊，它停滞了。那么停滞了以后呢，停滞了以后从这个地方它可以直接就可以看得到佛心啊。佛心是禅宗讲的本来的面目啊，禅宗讲的这个本来面目啊，也就是这个光明啊，光明本来面目啊，这些都是一个意思。佛心、如来藏啊，都是一个意思。然后这个时候呢，阿赖耶识啊，就是有一这么一个瞬间啊，它停滞了，停滞了以后呢，但是这个阿赖耶识虽然停了啊，但是这个佛心呢，它永远都存在，它没有一个它停止的时候。它永远都存在。那么这个时候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平时啊，这个空中啊，就是乌云密满的时候呢，我们看不到蓝天，也看不到这个阳光啊。但一瞬间啊，就是这个云啊被风啊吹散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瞬间就可以看到啊，看到这个蓝天啊一样啊一样，然后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呢，全部听下来了以后呢，全部听下来了以后啊，就在这个中间呢，它有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当中，它真的我们的这个啊，这个佛心就出来了啊。这佛那个像密宗的书啊，还有这个禅宗里面呢，也用这样子的字啊，比如说赤裸裸的这个佛心就出来了。它为什么叫赤裸裸呢？啊，平时你看这个上面就有七层八层的衣服啊，穿着七层八层的衣服，它就藏在这个下面，所以平时我们看不见啊，看不见啊，七八层啊，就是埋在这个最最最最最下面，平时是看不到的啊。那么死亡的时候呢，就是啊，就自然的。啊，上面的这些东西全都没有了啊！没有了以后呢，瞬间啊，它的本来的面目啊，瞬间就啊露出来了。这个赤裸裸的佛心啊，呈现出来。呈现出来的时候呢，因为他本人啊，他本身就是这个之前啊是一个开悟的人，那么开悟的人啊，就遇到这个。佛心的时候呢，他立即就认出来了啊，这就是佛心啊。认出来了以后呢，他就进入到这个状态当中啊，按住在这个里面啊，然后这个叫什么呢？这就叫做中阴的解脱啊。所以呢，就是密法的这个修行人，他不但是对死亡啊没有什么恐惧，而且他们认为这个死亡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绑的啊，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修心的机会啊，修心的机会，提升自己的修心的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啊。他们对死亡是没有任何的恐惧以外啊，还觉得哎，这就是一个非常啊这个罕见的哎这样子的这个机会。那为什么那么罕见呢？因为我们人活着的时候啊，开悟的人他也可以看得到。啊，这个比如说禅宗啊、大圆满，他们都是一样啊，他也可以看得到这个人的本心啊，本心佛心，他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但他虽然可以看得到，但是呢，看得不是很清楚啊，看得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不清楚？因为那个时候眼耳鼻舌身啊，这些都在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莫那识啊，全部都在，全部都在。所以呢，有这么多的干扰啊。在这种情况下啊，他虽然看到了这个本性，但是这个本性是模糊的啊，模糊的，没有看得很清楚。这个只要人活着啊，只要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些东西存在，然后他没有办法看得特别的啊这个清楚啊。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地球上看啊，这些外面的这些这个天体，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看得再 再清楚，我们认为再清楚啊，中间呢还隔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啊，没办法看到它的真正的啊那个真相啊，或者是看得特别的清楚啊，没办法天文望远镜看，那也中间也隔了很多的东西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看不到的，所以看不到它的真正的特别清楚的它的这个真正的啊本来的面目。那么死亡的时候，你看这么一个瞬间呢、啊、这些东西全部自然就停下来了，自然停下来了以后呢，那现在啊没有任何的干扰，现在就是它就是直接就可以面对啊心的本心，或者是本来的面目啊或者是这个如来藏，直接就面对这个如来藏，所以呢在这个当中他就一下子就啊就扔出来了，然后扔出来了以后呢按住在这个当中啊，瞬间啊这个力度就是相当的大，所以这个就叫做这个中阴的这个解脱法，中阴解脱法是这样子的啊。那么这个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啊，那后面但是我们普通人呢啊，你看在这个地方啊，对普通人来讲，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昏迷的状态啊。虽然普通人他也经历过了啊这么一个瞬间的这个佛性，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啊，他根本就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没有开悟啊，没有开悟，所以呢这个佛性就出现在他。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啊，因为他没有开悟啊，他从来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所以对他来讲啊，就是只能说就是一种昏迷的状态啊，没有什么，这就没有什么机会了。所以我们就是当下啊，现在的啊这个修心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啊，如果没有这个修心呢、啊，没有这个功夫啊。那么虽然那个时候是出现了这么一个光明啊，但是没有用了啊，瞬间就过去了，所有的机会都来不及的。所以啊只是这样子，所以现在的这个修行是非常重要啊。那么这个密法的修行人在这个光明，什么是光明，我们刚才讲了啊，眼耳鼻舌身包括阿赖耶识全部听下来了以后，这个啊就像比如说我们乌云弥漫的时候呢，就是在某一个地方啊就看到啊这个云层里面呢看到一点点蓝天啊一样。这个时候呢就是在一个这么一个瞬间啊就出现了啊这个本来的面目啊，那么开悟的人呢立即就认出来了啊，直接就安住就可以啊，没有开悟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光明的境界中，次境界就是佛性如来藏的现象啊，这就是佛性如来藏的现象。然后在密法里面呢，这叫做目光明啊，自光明和目光明，母子两个光明啊。目光明是什么？目光明呢，就是在禅宗里面讲的本来的面目啊，本来就是存在啊，这个叫目光明啊。然后自光明是什么呢？自光明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这叫做自光明啊，那这个是他们是用的不同的词汇，不同的词汇，但内容啊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是死亡，它其实就是一个对一个修行人来讲啊，那就是完全是一个啊求之不得的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啊，只是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嗯，佛经中说啊，那么这个解脱有多长呢？啊，全过程。大约就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这个昏迷的状态啊，人就是比如说交通事故也好，正常的死亡也好啊，正常的死亡非正常的死亡都是第一个阶段呢人就直接啊就昏迷了，那这个大概就是有20分钟的时间，但实际情况啊因人而异，这个有些人呢就更长啊，就是更长，这个一般就是20分钟左右了，但也不是每个人都是20分钟啊。在这个20分钟当中呢，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哎，比如说像交通事故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啊，或者是这个生病的原因啊，反正这个时候呢，就是进入了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啊。完全是一个昏迷的状态，所有的这些痛苦呀，所有的那些啊，全都是 消逝啊，全都不存在了。那这是死亡的第一个啊，第一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这样子啊。然后呢，就是第二个阶段啊，死亡的第二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当中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第二个阶段是昏迷中苏醒啊。这个时候呢，这个二十分钟过去了以后呢，然后人就从这个昏迷当中就醒过来了，醒过来了。那醒过来了以后啊，从昏迷当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呢，然后他开始就进入啊这个中阴的第二个这个阶段啊，第二个阶段就开始了啊。那第二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阶段呢？这个时候啊，信实离身而出。哎，这个时候呢，这个之前呢，二十分钟当中呢，人啊，还是在严格意义上讲啊，严格意义上讲，那人是这个活着的啊啊，但是他有没有这些知觉呢？没有这些知觉了，就昏迷的状态嘛，没有知觉。那么从这个当中醒过来了以后呢，啊，刚醒来的这个时候呢，然后中阴的这个很多的空部的这些精象，那个时候还没有出来啊，什么都没有出来，就是此时一切都是啊风平浪静，就是看周围都很正常啊，就是还没有死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时候呢，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死了啊。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只是在一个昏迷当中醒过来了一样，哎，似乎毫无异样啊。这个看周边什么都没有什么变化呀，都是很正常的。周围的一切他也可以看得到啊，他也看得见，然后周边的这些人说的话呀啊，这些他也听得见。绝大多数的人这个时候就根本就不知道啊。自己死了啊，然后就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死了啊，然后就是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以为啊自己还是活着啊，那么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此时啊，就像从梦里面那个醒来一样啊，意识是非常清新的，这个时候的意识哦，它是非常非常的清新。第二个这个阶段，那这个时候呢，他如果那个时候他知道自己死了啊，然后是念佛的人啊，念阿弥陀佛的这样子的人，那么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机会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身体啊，跟我们的现在的这个肉体是不一样的。他的这个身体呢，就是虽然他有一个身体，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啊，梦里面呢，我们自己感觉有一个身体啊，他的身体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身体呢，它完全是可以我们的意识啊，人的这个意识啊，可以控制啊，所以他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到哪里啊，瞬间就可以到这个地方啊，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呢，如果想起啊，西方极乐世界呀，阿弥陀佛。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就非常非常的容易成功，他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啊，因为这个时候呢也没有发现什么啊空部的这个景象，那后面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空部景象啊，那这个时候呢风平浪静啊，跟活着的时候是一模一样，什么都没有发生。如果那个时候呢啊。还是能够比较淡定啊，能够想起这个我们过去修的这些法，这样子的话，这个的时候是非常有机会的啊。虽然最佳的机会就已经错过了啊，前面讲的最佳机会是刚刚讲的这个瞬间啊。那么，但如果他是一个修心的人的话啊，开悟的人的话，虽然他只有一个瞬间，对普通人只有一个瞬间，但是开悟的人。他进入这个状态以后呢，他可以这个时间啊可以拉长啊，他一直都在这个禅定当中啊，对他来讲根本就不是个瞬间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这个瞬间就过去了，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我们来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虽然这个第一个阶段最好的这个 这个机会错过了啊，但是呢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因为这个时候的身体就是跟我们现在没有我们这样子的这个身体啊，像梦里面的身体啊，它想去哪里只要它一想啊就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的有意义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是又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啊。还有一个呢，在这个时候如果大作啊，他对这个明心见性啊这方面，因为他这个时候他的头脑已经是非常清醒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可以修心啊，这方面这是第二个最好的这个啊机会，第二个第一个错过了，但这是也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些啊在藏传佛教的密法里面呢，它有中阴的这个修法训练的方法啊，这个需要做一些训练，这个训练做了这个训练以后呢，到时候我们就立即就知道自己已经中阴神了啊。比如说这个平时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感觉不到我在做梦啊，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醒来的时候才知道我刚才做了梦啊。做梦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做梦，但是呢梦瑜伽啊，这个藏传佛教密法的梦瑜伽是什么呢，只要修这个梦瑜伽训练一下，然后呢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在做梦，在梦里面你就知道我在做梦了啊。同样的道理呢，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训练的话啊，那我们这个中阴的时候也是一样，中阴也就是一个做梦的这个梦境啊，梦境是差不多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呢，跟梦里做梦也好中阴也好，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啊，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世界来看啊，这样子看。那么但是呢有了这个梦瑜伽以后呢做梦的时候他也可以看得到，他也自己知道自己在做梦啊。那么有了这个中阴的这个训练啊，有了以后呢，他到了这个中阴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就是中阴了啊，马上就知道中阴啊。那这样子以后呢，他知道了以后呢，那他也就知道怎么做，现在怎么面对，这些都人家非常清楚的啊。所以在中阴的这个修心的成功的这个概率比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啊还要多啊，还要多。但是有一个前提是活着的时候一定要有足够的这个训练啊，那如果这没有了的话，这个前提不存在了那中阴什么都干不成，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死亡啊中阴这些东西呢，其实是根本就不是个什么恐怖的啊这样子的事情，它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人的这个生命的一个周期性的一个活动啊，它是生命的活动而不是生命的结束啊，这是有周期性啊，每过一段时间会发生一次。然后呢从这个梦里面醒过来的时候是一样的啊，就是意识是非常的这个清楚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啊，中阴身的这个王子他看到亲友就是为他哭泣他也可以看得到周边的这些人就是为他哭泣呀，为他伤心呐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就看得到。然后呢，但是呢，他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哭啊，或者是他不知道，他还觉得，他们认为我死了，但我没有死啊，他还是这么想啊，就以为自己啊，仍然是活着的啊。就便会过去安慰这些人啊，你们不要难过呀，我好好的，我在这里啊，我没有什么事情，我就在这儿，他是这样子，他会这样讲啊，没有任何事，但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死了啊，他给父母呀，他给儿女呀，到跟前啊去说我没事啊，你别哭，你我没事，我好好的，你看我不是在这儿吗我好好的啊，他会这样子讲。因为那个中阴啊，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从那个昏迷当中出来的时候呢，然后他生前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病痛啊全都消失了，他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人。然后呢中阴的那些人呢，他的这个五官都是齐全的没有瞎子聋子这样子的。这个比如说之前呢 它是两个眼睛看不见，但是呢中阴的时候一出来啊，然后中阴的感官啊，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它看得见听得到啊，然后呢过去的这些痛苦啊也全部都已经消失了。所以呢他就跟他们讲啊，啊你们别难过啊，我好好的，我在这儿，哎，他会这样子啊。但是呢这个时候他还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死了啊，但后面呢他就觉得就发现了一些诡异的现象啊，无论怎么说都没有人听见他的说话声音啊，他们都听他手去抓也抓不住啊，抓不住，然后呢他的手呢就是穿过这些东西，哎，这个时候呢这个很诡异啊，那他就觉得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开始啊，是不是怀疑是不是我死了呀，哎，那个时候就是他会有这种怀疑啊，啊这个时候就开始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啊，这个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当从那个昏迷当中苏醒啊，醒过来倒啊，还没有怀疑自己死啊，这个中间是第二个阶段啊，这个阶段是一个风平浪静，跟这个升迁是一模一样。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有修心啊，如果有足够的这个训练的话，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但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发现了很多的这个诡异的现象，然后他开始就怀疑，为什么这些人不理我呀，为什么我说话他们听不见呢，哎，等等啊。那这样子以后呢他就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死了啊，已经死了呢，他开始怀疑。然后并确认这一点啊，确认他怎么确认的呢啊，确认就是他很聪明的啊，他就到这个沙滩或者是雪地里面去踩脚印，看有没有脚印啊，他发现自己没有脚印啊，自己脚踩下去了，感觉上踩下去了，但没有脚印啊。哦，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他去找镜子啊，看镜子里面有没有我的面孔，哦，没有，镜子里面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呢，他也可以看水晶啊，晶里面一看，哦，这个水里面也没有看到自己的这个啊这个影子。啊，这个时候呢，他就确定了，哦，我原来我死了，哎，这个时候就确定了。那确定了以后呢，然后他就开始啊产生巨大的这个恐惧啊，还有就是难过啊，因为这个中间他根本不知道，前面是那昏迷啊，昏迷了以后就根本就不知道，然后呢昏迷出来了以后呢，出来以后他就根本就没有感觉自己死了啊，所以这一段时间当中呢就不会有任何的痛苦，也没有什么伤心啊，那现在呢就确定了，确定自己真的死了，哎，那个时候呢他开始特别的紧张啊，恐慌啊，非常恐慌，还非常的难过。哎，这个时候呢，他的整个的世界就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啊。这个时候啊，这个之前我们前面用的四个字“风平浪静”啊，这个之前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了。那现在呢，他的周围啊就发生了巨大的这个变化啊。实际上这个变化是什么变化，实际上这个他的世界没有什么变化啊，实际上他的内在的这个身体的，因为他要离开之前的这个肉体啊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他的这个人体的那个内在的很多的东西就发生了这个变化啊，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的大脑产生了一些变化的时候呢，我们的意识啊，还有就是眼耳鼻舌身也不就是产生变化吗啊，这样子他就从那个里面脱离出来了以后呢，然后啊他彻底的跟前面的这个身体分离出来了以后呢，然后他的这个七脉明点啊，七脉就是人的这个脉络啊，然后呢七啊命点就是有人体的一些关键的部分呢，有一些东西啊，那么这些就叫做七脉明点。那么这个七脉明点呢，它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呀。它原来有一个这样子的肉体啊，它现在没有这个肉体了啊，它就已经彻底的这个 脱离这个肉体，哎，那这个时候呢，他的世界就是开始变化啊，然后就是摇摆不定啊，然后就是很恐慌啊，眼耳鼻舌身，眼睛看到哪里，都是啊。就是就像地震的时候一样啊，然后就是很火，这个都是变化无常的，然后呢声音呢也就听到各种各样的这些非常恐惧的恐怖的这些声音，实际上这些声音呢，这些恐怖的惊响啊，根本就不在外面，实际上都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体里面，身体里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脑发生，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些药物或者是有些特殊的植物啊，刺激大脑，比如说吸毒也是不是这样子嘛啊，刺激了大脑以后呢，它不就出现了，人还活着的时候就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东西啊，那就是人的这个人脱离这个身体，彻底的脱离的时候呢，然后他原来的这个肉体现在就开始变成啊，一个叫做医生啊，医师的医啊，医生原来是肉身啊，现在是医生，这两个这个啊切换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然后就是的眼耳鼻舌身看到的东西呢，就出现很多很多诡异的现象啊啊，这个当中呢也非常非常多的非常恐怖的东西，哎，实际上这些东西呢，就是不是在外面真的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做个噩梦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啊。但是呢，因为我们做噩梦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在做噩梦啊，所以在梦里面呢，就特别的恐惧啊、挣扎啊。那么到时候我们在中阴的时候也是一模一样的啊。到我们中阴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些景象、恐怖的景象，听到这些恐怖的声音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把这些东西呢当做一个真实的东西啊，然后就是心里面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恐惧啊啊，然后就在这个中阴的时候呢，像这个避免这些恐惧的恐怖的东西啊，到处去掏啊，到处去抛啊，那跑没地方跑啊，到处都是这样子的啊，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对于普通人来讲，这是非常这个阶段是非常恐怖的一个阶段，哎，修行人他知道这个是万法唯心造啊，这个时候就勇爽了啊，万法唯心造，不就是梦里面的世界吗？啊，那这个他就立即就啊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啊，那么这样子以后他立即就淡定下来了，静下来了啊，他就进入这个修行的这个状态，哎，这个时候呢，外面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恐惧恐怖的东西啊，全部都是往他的身上融入啊，马上就消失了，哎，马上就消失了。对修行人来讲的话是这样子啊，我们不修行的人呢，他认为这些东西真的是在外面存在，然后就是啊，为了躲避啊，然后到处去跑啊，到处去跑挣扎啊，然后呢就在这个当中，就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这样子的时候了啊。那这个就是第三个阶段。那么在这个第三个阶段当中，后面就发生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如果是大家感兴趣的话啊，我们可以去读这个《西藏度王经》啊，《西藏度王经》讲的非常的清楚了，这个里面讲的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啊，非常有意义了。那虽然讲了很多这样子的诡异的现象，但这是不是真的呢？啊，怎么论证呢？啊，这可以论证的。这个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濒死经验啊，通过濒死经验来可以论证这个前面的这个当中的一部分啊。因为这个濒死经验的人呢，他也没有彻底的死了啊，他是从这个死亡的边缘上就回来了啊，回来了。那么后面呢，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也不知道。啊，他们也没有经历过，所以就是后面的这些是没有办法论证啊。但前面讲的那些东西呢，确实是，这个濒死经验的这些人的这个经历是惊人的一致啊，惊人的一致，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就是要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大家也研究研究这个死亡是什么啊，非常有意思的。 然后呢了解了以后呢，如果想做一点准备面对死亡的准备那这样子的话呢可以做两种准备，一个是临终的时候的准备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安宁疗护临终关怀这些东西都在这个里面了，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准备死了以后死了以后还要做准备。我们刚才讲的，如果到时候呢我们来到一个这样子的世界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个呢跟临终关怀跟安宁疗护没有什么关系了，这是后面的事情这两个都是要做一些准备做一些训练这个训练是有的有很多训练的方法，非常有意思的好，这是第三个这个阶段。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它会一般的情况下它会延续多长时间呢？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七七49天49天，一般是49天。然后这个49天当中这个最恐怖的这个阶段呢不是延续到49天这个呢就是49天当中的这个早期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个过了以后呢它也就慢慢的适应了那这样子以后呢就在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过渡期前面的身体没有了，后面的身体也还没得到，在中间就是一个过渡期。那在这个过渡期当中呢，一般就是有七七49天但是呢也有更多的就2年3年的都有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七七49天有些呢就不需要等到这个49天更快的就投生的，这样子的也是有的保值外经的这个随着发生变化种种的变化，他的心情在各方面都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它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中阴问解脱中阴问解脱，这个叫做这个西藏笃王经西藏笃王经，另外一个叫做西藏圣寺书这个是一个长小书这个大家都应该是知道的，不是那个西藏生死书，这个是西藏笃王经西藏笃王经。那这个西藏笃王经呢，就是它的真正的它的名字呢就叫做中阴问解脱中阴问解脱。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它是用来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人就进入了这个中阴的生命的过渡期这样的时候呢给他的一种指南指南，就给他讲你现在应该怎么去面对，应该怎么去做，应该怎么去想，应该往那个方面走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指南书那么问解脱听到了这个以后呢，在中阴的时候他自己是可以操作的，自己可以操作，然后自己就可以解脱，所以叫问解脱听了以后呢，然后呢他自己这么去操作，然后他就可以解脱，所以叫做它的真正的名字呢就叫做中阴问解脱那现在这个书的名字叫做西藏笃王经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这个全世界就这个笃王经就有两个笃王经西藏笃王经还有埃及笃王经，就这么两本书那么这个埃及笃王经呢它讲的那些过程没有那么的这个清楚到现在为止呢没有一个是这个宾斯今年来这个论证埃及笃王经的那些内容那么西藏笃王经就不一样了，他讲得非常清楚了。这个呢就是在上世纪1927年的时候这本书就翻译了这个英文翻译了英文，然后在西方这个非常的轰动在仪式当中是非常轰动的，就是包括这个荣格的很多的这个心理学上的他的一些发现呢也是靠这本书，这是他自己说的1927年翻译了这个英文，就是当时出版了，出版的这个是后面再版，就版出版了很多次了，有一次呢就是荣格他给这本书就写了一个序他自己写了一个序，在这个序里面他就讲他说 这本书啊，他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啊，一直都陪伴着他。然后他说他在这个心理学上面的心理学上的这些啊令人振奋的这些啊发现啊，都来自于这本书啊，都来自这本书。他非常的重视这本书。所以这个《度王经》呢，就是后面呢又更加的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那个荣格那个时候呢还没有这个濒死经验啊，后面呢就西方的这个医学的临床上啊，就发现了这个濒死经验。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濒死经验的这些人的他们的这个经验，跟这个《西藏度王经》啊讲的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惊人的意志啊，这样子以后呢，就大家他为什么这么一个1000多年前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古老的这本书里面呢，就这样的这对圣思的这些揭示啊，他为什么这么清楚呢啊，开始研究，开始很多人开始研究。所以这个《西藏度王经》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所以现在这个就很早以前就有英文版啊，现在也有这个中文版。中文版呢是有藏文啊直接翻译的，还有就是从英文翻译的，有就好几个版本，大家可以看看。那么这个里面呢就讲啊，此时王哲会听到啊这个面前的亲友发出的这个哭声和悲叹的这个声音，他可以听得到啊。然后呢，这个时候比如说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啊，大家就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呢，然后呢没有他的这一份啊，那他觉得他为什么他们不给我吃饭呢啊，他开始为什么没有我的碗呢，为什么没有我的这个食物呢，为什么没有我的东西呢，哎，他就开始产生这个怀疑啊。然后呢这个脱衣服呀洗呀，然后就是这个清理这个他的东西呀，他的床铺呀，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开始怀疑，哎，这个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啊，这样子，这个之前就根本想不到自己死了啊，还是认为自己是活着的。然后呢，自己虽然看到了这个亲人啊，但他们却没有看到自己。然后就虽然他们就是啊，他们的呼唤自己能听得到，但是他的呼唤呢，这些人根本就听不见啊，看起来根本听不见。那个时候呢，他非常非常的伤心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这个1933几年的时候啊，1933几年的时候，然后就是山西啊，山西的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人啊，他是能够回忆这个前世的，这个文字记录，当时是这一块地的这个弦啊，这个弦里面的上上下下，所有人都知道的一个这样子的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了啊，那么这个文字记录有了啊，那么那个里面讲的跟他讲的是一模一样的，因为那个北方啊，他们就住在这个东啊，窑洞里面啊，有一次这个下大雨的时候呢，就垮塌了啊，那垮塌了以后呢，人就埋在地下死了啊，人死了，但是他根本没有不知道自己死了啊，他就出来了以后呢。他就会去看一看啊，看看他的老婆啊，在某个地方啊，他在织毛衣啊，还唱着歌是织毛衣啊，然后呢，他就跟他说：“我今天差一点就死了啊。”他还觉得自己还没死啊，他跟他老婆说：“我今天差一点就死了啊。”但是他就是挣扎，最后就是啊，就是自己就出来了啊，差一点埋在这个泥下面啊，差一点死了啊。他老婆是根本就不理他，然后呢，他又到他的女儿的这个面前去，又说这个事情啊，他女儿也不理他，哎，那这个时候呢，他特别的这个生气啊，我今天都差一点命都没了啊，那么你们为什么就这么冷漠呀？这为什么不理我呀？把我的生死就不当一回事，然后生气了以后就离家出走了啊，离家出走了以后呢，他平时就去的一个这个县城的。边上就是有一个小公园啊，然后他想到这个公园里面去散步啊，然后呢但是他去的时候呢，就他看到这个公园的这个门是关着的，哎，门是关着的，然后呢他想进去啊，就是在 从外面这个石井的就往里推推推推，这个门推开了，哎，推开了以后呢，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就生下来了，他就生到另外一个家啊。在这个中间呢，就是他不知道这个中间发就是经历了多长时间啊，他自己的感觉上呢，就这么一点点时间。他就是从那个泥里面出来了以后呢，就照他们两个说话不利了以后，生气就走了。走了以后呢，就到了这个公园啊，香岛公园里面去，就这么这个中间就没有太长，最多就几个小时啊。但实际上呢，他九个月啊，都在这个当中就已经是度过了。他不知道啊，他想推开这个门啊，推开了以后呢，他就生下来了啊，那个时候他就生出来了，哎，是这样子。这个就是因为他的感觉很多时候昏迷啊。首先我们的人为什么不能回忆啊前世的？首先第一跟我们上一次这个长时间的一个昏迷的状态，哎，然后呢后面呢第二次这个昏迷呢，我们投胎的时候呢也有好几周啊都在一个这个昏迷的状态当中。因为这样子的长时间的这个昏迷啊，然后呢以前的这个全部都没掉了，根本就想不起来。哎，这个我们民间就是说啊，他就喝了什么什么糖啊，然后就全部忘掉，这个是民间的说法。实际上他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的原因，我为什么记不住呢？就是我们两次这样子长时间的这个昏迷，深度的昏迷啊，所以把以前的很多东西就忘了。但是有些人呢，确实是还是就是没有全部抹掉啊，还是就剩下了一些记忆啊。这个是全世界都是有，我们下面也会那个给大家介绍啊，这个特别有意思。他这个山西啊1930年的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情跟这个西藏独往经他讲的是一模一样的哦。这个就是啊，大家可以做一些研究啊。我今天是不是来这个评判啊，比如说这是对，一定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啊，给大家描述一个这样子的情况啊。描述完了以后呢，大家自己去研究一下这些事情。如果万一这个是真的，那我们肯定是要面对啊，那应该做一点准备啊。我们不就是为了，比如说我们怕那个生病啊，卖这个医疗保险啊，然后呢怕老的时候没有人管啊，就是买这个养老保险，卖很多很多很多的保险啊。那唯一这个呢，就是没有任何的保险啊。所以如果真的要面对的话，那得要看有没有什么保险可以卖呀，啊，或者是有没有可以做什么准备呀，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当然，这个买什么保险，这当然不是用钱去买啊，这个没办法买。如果这个要买个保险，那自己去修心啊，这叫做买保险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啊，他就是啊，在这个时候呢。那么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恐怖的声音啊，光啊，这个时候就出现很多很多的光啊，然后呢，明啊，光和明什么区别呢？两个都是光，但光的内部有一点点不一样啊。光和明三种景象，主要是这三个啊。然后呢，这三个都是非常的恐怖的啊，看起来特别特别恐怖啊，耳如昏迷，有些时候呢。害怕，怕到昏迷啊，人都昏迷了啊，就怕到这种程度。这个时候啊，就是没有修心的人，没有准备的人啊，那就是到时候就是这样的，这个非常可怕的啊。然后呢，就同时呢，这个无方佛和这个分奴本尊啊会出现啊，我们在密宗里面看到的那些非常的这个恐怖的这些面相啊，那个本尊的面相，那个时候会出来的。那个时候，这个一个接着一个无方佛，这个像汉传佛教或者是宪宗里面讲的非常慈善的啊，非常慈善的这个面孔啊，叫做这个基金本尊，他们也会出来啊。然后呢，这个后面呢啊。非常的恐怖的这种凶神恶煞的啊，这些恐怖的这些本尊的 愤怒奔症，他们也会出现啊。那么这些为什么出现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心，我们的心的内心深处不就有如来藏吗？啊，佛心吗？啊，那么佛心呢？之前呢，它就是在这埋在很深的地方。现在这些东西，没有了以后呢，外面包裹，这个外面的包裹没有了以后呢，然后啊，就是内心的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它赤裸裸的这个佛心就出来了一瞬间啊。后面虽然这个不存在，但是呢，他的这种啊，这个佛性当中出现的这些分路和这些基金本尊都会出来的这个时候啊。但是我们没有训练的人呢，就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佛啊，认为这就是一个魔呀魔障啊啊，这样子以后就感觉非常的恐怖啊。啊，那这样子以后就是没有任何的机会。如果那个时候知道这个是佛啊，然后呢，他有训练的方法，他有修法啊，这么一静下来啊，然后呢，这个时候瞬间呢啊，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本尊呢，他都会融入到自己，然后呢，就一下子就消失了啊，是这样，就从梦里面醒过来了，来了一样啊。但是我们没有训练的人呢，那就是没有这些机会，所以无方佛啊，这个分鲁的和寂静的这些本尊呢，一个接着一个到时候会出来的啊。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很多的非常刺眼的这些光和巨大的这个声音啊。那么这个光是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濒死经验的这些人啊，他们都看到了。然后呢，濒死经验的人他们都啊，就是所有人都在说这个死的这个瞬间啊，就是把我们一生当中经历过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就像放电影一样啊，就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全部过了一遍啊。这个是佛经里面有的，佛经里面说会这样子的啊，这两个不谋而合。然后就是有一点点神通啊，有一点点神通，这些这个有濒死经验的人，他确实有一点点神通啊。很多人都是说了，他周边的这些人在说话，但是呢，我不是听这个声音，而是啊，我心里就感觉到了这些人在想什么啊。很多人就这么说，濒死经验的人啊，这就是他的神通啊，这叫做他心通啊，有一点点这样子的，这个神通。然后呢，有一个人啊，两个眼睛，失明啊，两个眼睛都看不见。那看不见了以后呢，这个人有一次在这个抢救的过程当中呢，他这个过程当中他确实是死了啊，但是呢后面呢他又活过来了以后呢，他给医生讲啊，就在他在这个抢救的过程当中，这些医生他们用的这些医疗器材啊的所有的形状颜色啊，这些他全部一个一个能说出来，他看到了这些东西。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医生跟这些护士的这些对话啊，他听得清清楚楚，后面全部都可以他都能够说出来啊。但是从医学上看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他的大脑完全是停滞了，根本就不可能听得到，是这样。这就叫做什么呢？这叫做这个濒死经验，那这个就是一个，这个里面呢讲的这个濒死经验的人，他的这些经历跟西藏度王经讲的啊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在这样子以后呢，就是经过一个这样子的，我们的生命就会进入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其实就是像做一场梦一样，梦一样。然后呢，这个梦结束了以后呢，他又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啊。刚才那个山西的那个人呢，他这个中间他自己感觉就这么几个小时啊，那这几个小时实际上呢，不知道过了多，最起码的呀，可能十个月以上了啊，十个月以上，但他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啊，这个就是会发生很多这样子的事情，非常的有意义的啊，是这样子。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先大家休息一下啊，谢谢大家。